地球是圆的，
你也许不会遇见我。
声音是暖的，
让它可以温暖我。
不孤单，地球，用你的声音让我们不孤单。不孤单，地球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又到了和丽芬老师谈恋爱的时间啊，那当然了，除了娟子在这里之外呢，那我们还非常的欢迎丽芬老师的到来。Hello， 丽芬老师你好。
娟子好，听众朋友好。
我想呢，可能有很多青年朋友啊，都很期待听到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吧，就是我们这个板块的节目，因为在青年时期呢，真的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哈，恋爱的时期，所以呢他们常常会在这个情感当中进入，或者又是有的时候又在里面有甜蜜的过程，但是呢有的时候两个人感觉就是不对了，不好了，也要面对着一个状态，就是分手的状态。
是
前面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哈，三集的时间大概呢来谈这个恋爱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哈，去面对一些的这个两个人之间避免的这种的诱惑呀，或者说是挑战呀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这个，就是情感没有办法再继续的时候，可能真的是要画上一个终止号的时候，那我们的怎么样该去调试我们这种失恋状态下的心情呢？
那我在找一些资料来帮助我们今天就是一起来分享的时候，我就找到刘墉所写的一首诗啊，他这边就写到说，美经不起长久的凝视，因为美常在凝视中凋零。生命经不得长久的相思，因为死亡总横在相思的尽头。英雄经不得时间的考验，因为许多英雄都是老来失节。童话经不住往下猜想，因为王子与公主常常是两个世界的人。所以其实有时候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现到彼此个性不合，也会发现到说两个人的价值观不合，或是甚至有第三者的介入，时空距离等等。所以这些的因素都会对这段情感产生了一些考验。那有些人可以克服困难就继续往人生的下一阶段走，有些人可能谈了没有办法克服困难，走上了分手的这条路。所以其实分手是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蛮常见的一部分。
是，刚才您这么说的时候啊，其实让我这个思绪就回到了曾经的年少时期。
没错。
对，然后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哈，这人生啊，这个要经历过多少的这个情感才能够最后进入到婚姻殿堂，其实也是蛮不容易的，走到人生最后的那个时期白头偕老是真的不容易啊。
有一份资料哈，有这个是心理学里面叫分析交流分析理论哦，他有提到就是分手有四种心态，那我觉得这个心态蛮适合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思考哈。那第一个有提到就是你好我不好。分手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一定是我不好，一定是我真的是不够资格，所以对方不爱我了。那这个是一个心态。另外一个心态是你不好我也不好，就是当事人可能会怨人又怨己，然后又觉得对方不好，然后又自己又好像愤怒不平这样子。那极端的人又甚至可能会伤害到自己或伤害到别人的，甚至这个是很极端的 case 哈，有些人甚至会同归于尽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可能也会帮助听众朋友来谈一谈怎么样避免分手过程当中会造成的伤害。那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会谈。那第三种心态是我好你不好，就是缺乏反省的能力，就是什么都是对方的错，什么都是对方不好。那甚至有些人就是好像在言语或是在精神上行动上让对方难堪。那这个是第三种心态。第四种心态就是我好你也好，这种心态就比较是海阔天空的一种健康心态。就是说 可能两个人价值观不一定是谈得来，两个人的个性不合，但是并没有不好的部分，而是在尊重对方跟尊重自己的情况之下来谈到分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把谈恋爱的过程当成是一个学习，当成是一个成长。那当这个学习跟成长保持的比较健康的我好你也好的心态的时候，在迈向下一段的恋爱，或是甚至进入到婚姻，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祝福。
是，那刚才听到丽芬老师讲到这四点心态的时候呢，其实我想每个人呢，如果要有一点点的情感经历的话，其实都会去回想自己曾经过往的这个恋爱的当中的时候所处的那个阶段哈，或者是当时的那个心情、那个心态是什么样子的。我想这到最后这一个第四点的这个我好你好你也好的这种状态的这种的和平分手，其实挺不简单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呢，在恋爱过程里面，总是有一方可能付出多一点，有一方可能付出少一点，在情感上面，可能在分手的时候，付出多一点的那个人呢，就会觉得自己的伤害比较大，受到的伤害比较大，所以可能他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你好不好，他会觉得，可能有的时候人嘛，就是会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可是你却这样子对我，那我肯定不会跑。所以我就觉得
我
那个状
想，
态可能就会落入到那个，我不好啊，就是你好我不好的这种状态哦。
那我想这些的心态可能都会有。我自己就回想我自己的部分哈，在比较年纪比较轻的时候，那时候谈的恋爱，的确我都觉得我不好，我都觉得对方好，我觉得我不好，因为那时候我比较自卑。好，那后来我自己在读大学，我自己在学心理辅导。然后我自己信主之后，我自己慢慢建立自己的自信心，我慢慢认识我自己，我也慢慢去懂得怎么样沟通。那这些其实我们在前几集里面我们都讨论过，我就发现后来，当我在就是当有一个男性朋友跟我提出一个邀请，那我那时候在寻求祷告之后，我发现不是，那我们就可以很心平静气的去分享。那分享之后，他也好，我也好，我们并没有不好。那我们的分手，其实我们也没有真正交往，但是那个男性朋友他就是一直追我。那后来我就跟他谈我的部分，那我也比较清楚，比较认识我自己，比较知道我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后来我们两个并没有伤害的情况之下来谈判，那当然不是谈判哈，就是不惧伤害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过程。我们从谈恋爱的过程去学习、去成长，那这个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今天特别是我们的主题，要帮助我们去理解怎么样，好像是下雨过的天空。好，那就是分手后我们怎么样调试，那这一部分就会很重要。
对。
感受着看似简单的疼痛，其中灯火雨下着，忍不住泪一直流。浩瀚宇宙，渺小的你我，别眷恋哀愁。太阳终究。
我就还记得我当年，失恋的时候，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走不出去那个，就是那个情感的那个漩涡哈，都没有什么心思去做事情、去学习啊，就是完全就是把自己好像封闭在一个，就是一个状态里面，然后天天都听的是那些失恋的歌曲啊什么，然后就觉得就是好痛苦啊、好难过呀，就是这种感觉，就好像那段时间很长，我经历了真的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走出。 失恋的这个阴影啊、嗯。然后呢，我发现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当我走出了这段失恋阴影的时候，如果在那个时期的这个情绪或者是心态没有被平复，就是没有被安慰的话呢，那他可能会做出一个比较不恰当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暗示，好像有一个决定，就是说对这个情感上面，就可能就不太那么真的相信会有这个情感的爱情的真实性，或者是也会害怕进入到下一个恋爱的那个状态。
所以其实娟子谈到就是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就是分手之后其实有一些心路历程要去度过的。
是的。
好，那丽芬老师在这边分享几个方式来帮助听众朋友哈、那第一个是我们叫替代法。好，那这个替代法就是说，我们不是把注意力一直放在失恋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在失恋分手之后，其实我们的人生还有很多事情仍然在进行的，这个世界不会因为我们的失恋分手就暂停了。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说一方面也去接受自己失恋，就像刚才娟子谈到很心痛的，然后需要一段时间的，那真的是需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是说稍微能够去整理去调整，那在这个同时可以找到一些自己喜欢的目标去投入，比如说学乐器、学语文、参加一些社交活动、甚至担任一些义工，那这个都是很好的选择。好，那很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哦，不要又投入另外一个情感来当作替代品，那这个是很危险的，就是说伤口还没有医治好的时候，如果再很匆忙的再投入另外一个情感，有时候它只是一个替代品，并不是真的、好像让自己成熟、让自己的伤口已经痊愈了、然后再开始谈另外一个恋爱，那这个后面这个就会比较用成熟的心态，而不是像受伤了然后只是想找一个避风港，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很少能够用理性思考去经营这段情感的。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谈到替代法。
所以丽芬老师，我现在在这边就是再明确一点，就是说这个替代法其实不是用另外一段的情感去替代上一段的情感，而是说用一些其他的分散感情的这种的方式去替代那个伤害哈，带来的冲击。好。
那第二个提到就是认知改变法。好，那认知改变法，如果说我举一些例子，就是说常常刚才有讲到说好像对方很好我不好、然后就会落入那个情绪，我到底哪里不好，我做的怎么样。好，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可以问自己，真的是我不好吗？对方脚踏两条船已经跟别人交往了，真的是我不好吗？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不是。这个其实就是认知改变法。我们常常会落入那个情绪的或是思考的陷阱里面，好像让我们就是好像钻牛角尖。所以去想看，那个可能性到底多大，有时候并不知道。那再回来看说，我在这个恋爱当中，比如说刚才娟子有提到，我投入了，我也很专心，我也很就是说很真诚。好，那对方本来是对方不真诚，本来是对方不专心，他脚踏两条船的，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想法就不会好像钻牛角尖，陷入一个那个好像思考的陷阱里面，让我们这样越来越挫折，越来越难过。好，那圣经里面有提到上帝关了一扇门，他会另外开一扇大门。好，如果不适合的，其实如果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上帝很自然就会把这个门关掉了。那关掉了并不是不好，关掉了当我们可以去反思，我们叫 reflection、去反思在这个跟谈恋爱的人的交往过程当中，到底有哪一些是正面的，有哪一些是负面的，那正面的我们继续保存，负面的我们知道怎么样调试。那当上帝开另外一扇大门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不合适的强求也没有用，那反思我们交往的过程，就会从我们谈恋爱的 这个分手的经验，这个过程我们有一些的学习跟成长，那这个就比较提到是认知改变法，用想法来帮助我们，不是好像只放在那个我不好，或是那个我不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一定是怎么样对方才不要跟我在一起，而是可以去思考到其实有一些替代性的想法，或是有一些其他角度来看这个恋爱的过程。
就是让自己 理性一点，变得理性一点。
是、好，那第三个是励志法。
励
志法就是说，对，就是说从一段可能失败或是一段没有成功的恋爱经验，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去思考，我怎么样帮助我成为一个更正面的人，更合上帝心意的人，然后帮助自己从失恋的那个过程可以有一些的学习跟成长，然后也帮助自己就是说可以好像经营自己的生命，经营自己的生活，当越正向去经营的时候，就很自然会吸引正面的人进入到另外一段恋爱当中。好，那这个其实励志法我们提到就是下过雨的下雨后的彩虹。就是说下雨其实那个彩虹很漂亮的。那我们看到那个漂亮的彩虹当来形容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谈过一份恋爱，我们失恋了，我们仍然可以活出彩虹，那个生命色彩是七彩，是很漂亮的颜色的。所以这个就是励志法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就是说更好的人，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正面的人。那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第三个方法。那最后一个方法，可能如果那个情绪很久也好像挥之不去，然后好像也找一些好友互相支持跟陪伴，好像也没有帮助，甚至可能情绪很低潮，有时候可以跟一些心理辅导人员或是心理辅导老师谈一谈，这个也是一个很正面的方法，能够就是说通常来讲一般心理咨询的方法可以帮助就是一个失恋的人或是分手后的人能够比较客观用不同的角度去深入探索自己的爱情的态度，自己谈恋爱的态度，那这样也可以帮助跟整个后来分手的过程可以比较正面的调试，可以比较妥善的调试。
其实就是说自己过不去的时候请别人来帮忙，帮自己梳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路历程。好，谢谢丽芬老师，让我们就是把刚才丽芬老师说的这些的方法呢稍微整合一下，希望这首阿玲的雨后彩虹可以让我们放松一下。
擦着雨后那道彩虹，找回已是心中最初最简单的自由，发现不破转的念头，笑容瞬间融化，有着我快乐的生活，张开手，天空享受着雨后天晴的阳光和暖和，微微风吹向我笑着说，迎接全新的自我，浩瀚宇宙渺小的你
我想我手上还是有我们之前的所进行的这个听众的恋爱调查表哈，那有一大块呢就是这个失恋的调查表，那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哈，男孩女孩都有问题哈，当然一部分的问题呢就是说是跟刚才您我们在聊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就已经带出来的一些的信息哈，但是呢我想呢还是要针对他们就是这种实际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的怎么样可以套到您的之前的这些的方法里面去。
好，
我这里呢就有一段女孩子啊，然后她说呢对于一段比较长的恋情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start a new life， 就重新开始嘛，一段的情感嘛，说因为在一起很久了创造了很多的回忆，导致分开之后呢会常常的想起他， 那分开之后呢，也在内心里面会常常的还会想到是不是需要和好呢？那就是在自己内心里面总是有一个声音在问自己啊，就是结束了这段感情之后，可能会再找不到另外一个那么喜欢你的人了，或者说是你这么喜欢的人了，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实际的问题出现。男孩子的这个问卷调查里面也有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失恋了之后怎么开始新的生活，但忘不掉上一段情感的时候怎么办？
嗯，我想哈，从听众朋友的回应当中，就是说问的问题当中可以看到，其实投入的情感是蛮深的。
对，对，
那特别又一段时间了，所以一段时间那个投入的情感就更深，所以要复原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
嗯，
所以很重要的是要去接受自己投入那么的深，自己用的情这么的深，所以要给自己一段时间，可能不是小段时间。
嗯，
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就是说那个情绪会反反复复，这个是很正常的。特别是如果自己的可能自己的事情做得很顺利的时候，可能这个恋情的伤害就不会影响那么多。但是如果压力大，做事情很不顺利的时候，那些恋情的伤害或是那些反反复复的情绪是很自然，在生活当中很自然就重现的。好，所以我刚有提到为什么有几个方法需要帮助自己，帮助自己要找到生活当中其他的目标，其他的方向去做。当我们越钻牛角尖，我们都没有其他事情做的时候，我们原来那个恋爱的那个阴影可能就是三倍、六十倍、九十倍这样子的。但是当我们去接受这个恋情的确我投入很深，要去看到自己诚心付出，然后很想念对方，因为你付出了嘛，你爱对方了，那分手了其实要给自己一段时间调适，所以这个就是接受，在接受的同时给自己一些其他的事做，特别是有兴趣的，因为当你有兴趣，你有一个方向，有个目标的时候，你在学的时候你有成就感，然后你好像得到了某些的知识，某些的技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去弥补原来自己从恋情当中的一些伤害，这个是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在失恋的过程还是需要帮助自己整理的，去思考这个怎么会失恋，然后如果说好友当中有一些真的是很愿意听你讲的，在讲的过程当中帮助可以去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份恋情，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找到心理咨询老师也是一个方法。
嗯哼，
比如说我做了二十几年的心理辅导师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失恋人就是跑来找我谈，那谈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他们就是钻牛角尖，但是当我帮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到这是一个人生经验，然后他在里面他怎么样去付出，怎么样去努力，两个人的个性怎么样造成后来两个人分手的原因之后，通常比较能够用客观跟用平常心去面对之前的那一段恋爱过程。
是的，那其实就是刚才丽芬老师也提的这些的建议里面呢，其实也说到了我们之前谈过的几种方法的综合性的，就是说找一些的事物去做，然后呢还要改变自己对自己的认知的态度，还有在这个重新思考在恋爱过程里面的这种的得与失哈。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看到这边还有一些男孩子啊，他们的问题呢就是说在失恋了之后呢，就是害怕是因为自己各方面的能力问题而导致的分手哈，就有两个男孩都提到了害怕别人提起这段恋情，然后同时自己呢会有一种自卑怕受打击的挫折感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男孩子来说特别重要吧，就是说在失恋了之后这男生的自信心备受挫，就是他们会害怕看见别人的恋爱正在恋爱中的那种的甜蜜呀，或者说是这种那种的关系。
我想这个就不只是男孩子哈，或是女孩子，其实谈恋爱之后如果那个分手的过程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健康，不是那么正面的时候，有可能男孩子或是女孩子都会受伤的。 好、哦，那刚才这个、好像这个例子提到，就是我刚才有讲到那四部分，其实就是好像觉得对方好，我不好，
对 对, 对，
所以就觉得很自卑，是不是我不够格，是不是我的情况怎么样？
对，
好、哦，那这个就是一个思想陷阱，就是说我们都会去觉得自己不好，好、哦、那当我觉得自己不好，我就会一直去好像鸡蛋里面挑骨头，一直去看到我不好的部分。好、那也可以从另外角度去看到说，那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诶，我做了什么是正向的。好、不只是去看到我不好的部分。好、那也去看到有哪些是我做的很正向的部分，那有哪些是我需要调整的。需要调整并不代表是不好的部分，需要调整是说，哦，我在那个谈恋爱的过程我好像太控制欲太强了，好、哦，比如说这样讲可能让对方受不了。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就要去思考，诶，我为什么要去想去控制对方，哦，我害怕失去，那其实那个就是一个安全感的问题。好、那如果真的通常很多谈恋爱后来失恋的人很多的时候都是没有安全感的。所以急于想控制对方，那这个在心理咨询法里面就可以帮助去看到那个没有安全感，其实很多的时候是从原生家庭，我们在那个就是说在那个亲情不断电里面其实有我们有做过节目是原生家庭
你还在这边
顺便做
个
广告吗是那个原生家庭里面，当一个原生家庭帮助一个人健康的成长，一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他就有一个安全感，就有一个信任感，特别对人际关系。那当原生家庭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是不健康的对待方式，好、哦，特别是在那个爱的给予，那有可能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没有安全感跟没有信任感去面对人际关系。带进去恋爱的关系里面，我记得我们在前几集也有讨论过这个信任感跟安全感。那恋爱的过程里面很容易那个没有安全感的心情就起来了，所以会影响一段恋爱的经营。所以变成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们可以去反思，特别是反思不是反省哈，反思叫 reflection、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们去回顾，哦，原来我谈恋爱的过程其实是没有安全感，我可能控制欲比较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反思之后带来就是一个经验的学习跟成长，那这个也会对整个失恋后的调整比较有帮助，就不会帮助我们只是陷入那个思想陷阱或是那个没有帮助的想法一直去想，那反而那个一直觉得不好自卑心带来的，当看到别人有一些有恋人从你眼前经过的时候，那个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刺激，就是一个
对
情绪起伏的一个纵轴，然后自己也很害怕投入另外一个恋爱里面。
是的是的，我发现这个失恋了之后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哈，所以我们但是今天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可能暂时就要停在这里了，非常的谢谢丽芬老师哈，今天给我们先做了一个这个整个的失恋的这个心态的分析，还有一些方法的提供，希望下一次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如何才能够避免在分手当中所遇到的这个伤害，或者说把这个伤害减到最小，好吗？好的，谢谢丽芬老师。
好，
好，再见，
拜拜。寄托的感情我好吗？有谁能倾听？跟寂寞的梦旅行，我是阳光下的阴影，自己给自己。